那么我把它对起来看过。那么制度史的这个大致写法主要是史料比较多，那么到四几年的他基本上把一些比较新的社会学理论和文化学理论吸收了，然后呢在这个引证史料方面他没有做很大的展开，但是他的线索我觉得好像更清楚一些。那么从他谈竹子的这个问题来看呢，他我觉得看下来他好像分这样几个阶段，一个就是在血缘关系比较作为一个主要的一个纽带的这个以前，他血缘关系倒并不是最主要的，他认为他一开始就讲了他所谓有分辈的问题，分辈就是大致是以年龄作为阶层的一个划分的一个主要标准，他讲，所以他认为这个血缘确实是一个重要因素，但是并不是一开始就是一个唯一的因素，因此他曾经提到过这一点。那么这个可能就和他前面婚姻的问题讲到过这些问题，就是最早的这个原始群过渡到这个我们现在讲的这个血缘家庭这个过程当中，有的时候这个年龄的问题，包括这个辈分的问题，有的时候是划分的一个标准。然后呢它过渡到就是到了后来，那随着这个进化的以后呢，这血缘的因素越来越明显了，那个就是后来就是他认为就进入世俗，那个这个点确实大家都公认为的，就是族外婚以后开始有了世俗以后呢，实际上是一个世俗是一个具有比较轻的血缘的一个始祖传下来的这样一个基本团体，他就讲这个开头是母系氏族，后来是这个父系氏族，他基本上分析了这样一个大致过程。这里面呢，我觉得他讲的这个基本上和我们现在的所理解的一般的这个社会学的这个理论基本上是一致的，就是他很多例子呢说明了这一点。那么从我们现在中国的情况来看，确实可以说吕先生这个说法是存在，或者就是说还是目前看来还是对的，就是前面有个母系氏族社会，后来有个父系氏族社会这样一个过渡时期。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说非常重要的他指出来一个问题，这个问题过去是误解的。那么也就是说这个以血缘为基础作为一个纽带形成一个集团的话，我们过去一般这样一个集团怎么来确定？那过去我们中国的书当中曾经出现过一个名称叫九族，这名称呢，但是包括经文经学和古文经学，包括经学家的著作当中，关于九族的讲法有很多，但是没有一个非常公认的一个讲法，到底这个范围怎么样？那么，所以呢是有问题的。包括经文经学，他一般认为所谓就这个母族七，这个父族七族这样来看的。那个古文经学派的这个讲法呢，九族就从这个从高祖一直到玄孙是这样一个线索来看，那个也就是说从经文经学家的讲法来看呢，就是包括燕青和雪青这两个集团的一个构成，那个从古文经学家的讲法来看呢，这个完全是直系血亲。那么当然现在很多比如说周一彤先生或其他都这样有一个基本看法，认为是古文经学家的讲法并不准确，因为同时存在一个上下九代的情况实际上是不太可能。所以呢我觉得吕先生在这做了一个非常明确的区分，而且呢这个区分我觉得是对大家有帮助的。他就是把那样一个所谓有血缘扭成的这样一个基本阶段，他分成宗和族两个概念来讲。所谓宗，它是以就是直系血亲来传，那么这个就是实际上和我们后来的富家长制大家庭的这个继承方法基本上一致的，就是从高祖一直到玄孙这样一个线索，他以宗这个讲法来传起，他因为有宗，然后呢有族次呢，这就是一个亲族集团。现在根据现在民俗学研究也都采用这样一个讲法，基本上就是所谓族，就是亲族或者亲属都可以这样称，作为一个集团的话，它是有两方面，一个是血亲关系，一个是姻亲关系，那个基本上比较接近于经文经学家的讲法。那个我觉得他这样一个区分呢比较清楚，就是吕先生的这个说法呢，就是做了一个区分，把我们过去有些人或者仅仅从古书上的一些概念当中一些模糊的概念，他把它理出来了，那点我觉得是很清晰的这一点。那么有关这个变化，就是从这个最早的按照年龄和辈分来画，后来以血缘纽带来画，然后呢这个有这个父系社这个母系社会和父系社会这样分别，包括后来有那个逐渐出现有大家庭，然后从大家庭当中分裂出小家庭等等这样一种一系列的变化。那吕先生指出一点最重要的，他认为有血缘因素，但是到了后来明显的有经济因素在里面，而且越到后来经济因素越明显。他这一点我觉得也是在当时的这个四几年的这个时候，他这个讲法是还是比较非常有新意的，因为有的时候当时在四几年的时候有人还没有很明确的指出这一点。那么就是他认为这个可以看到这个有关的经济的这个在这个当中所起的一个重要作用，是吧？很多 包括这个大家庭的分类，它有经济原因，它有这个分财的这私有制的发展，分财的这个愿望，以及这个在某种程度当中，它不得不形成一个大家族的话，也可能由于在经济上的原因，它单独家庭它不能存在，或者有困难等等，它都有这个因素。那么这个里面它还有一点指出，这一点是非常重要，就是王老师刚刚讲的，就所谓我们一直讲的，就是说一直是四世同堂五世同堂这样一个现象，实际上在中国它可以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现象，但并不是一个非常非常普遍，特别到宋以后。我自己本人也接触过这个些材料，因为我过去写论文就是看了他这个中国制度中当时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句话，就是讲就唐以前啊非常讲礼制，对这个宗法很熟悉，但是到了明清以后，实际上就是朝野之事，这个作为一个社会上主要的一个现象，就是他和这个一个讲宗法，一个是后来一个讲封建长讲宗法，一个后来实际上是淡薄了这个概念，所以他这个要在宋当中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划分时期，明清和隋唐以前实际上是社会变化很大的一个东西。那么也就是说指出，就是在后来的这个特别宋以后的小家庭的分离，这种现象很多，这个包括几方面原因，它里面指出这个几点我讲的都非常好。一个就是说从政治上来考虑，就国家它本身它可能从这个维护社会这个控制的这个角度讲，它可能希望有一种宗法组织或者比较多的一种血缘因素来维持这个社会的安定，但是从某一种从经济的角度考虑或者从政治权力的角度考虑，他又实际上觉得这个很大的一个家族强宗，这对国家权力又是一种挑战，他又不愿意，因此这个处在一种两难的情况之下。从个体的家庭来讲，实际上他也有那种希望保持某一种这个家族力。
现在呢，这一直在想呢，就是像明马上讲那个家的政治体制，我觉得呢，还有一个问题是，就是我们选择我们的统治形式了。那么这里呢，很重要的一条，他是讲了人口增加、人口增多的问题。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所统治的人口和地域的扩大，都影响社会组织形式。是吧？收贬现，你原来统治的范围小，就基本上是同说，我是姻亲所问题不大。那么你慢慢的把政府范围扩大了，扩大了以后，你用什么东西统治？用什么方法？那也可以用别的方法。但是我们看起来，我们还在这个上面去改造。我所有感觉到，就我们中国人蛮有特点的，就是把一个看见泛化，本来很严格的，对吧？但慢慢的，我们可以采取一些办法，把这个东西扩大，范围扩大。含义可以模糊一点，但是这样。那么这里是他比较强调的，所以俗制跟宗法，那么他是这样法，他的宗法是非常严格的宗法。那么是不是这样？我的脑子里的宗法，所以我的脑子正好跟他有点不一样。我这个宗法倒是反而，他这个宗法是严格的，因为治大宗小宗这样这个宗的，在我看来，他倒是宗法是反化的。这是把你先讲，那这个你刚刚没讲完，你先讲。
我实际上看了这个书的，
现在。你讲那个东西，这个是一个是个大问题，就是他讲的是所谓强重，是数权，跟顾权的关系，这个问题，中国历史观察是重要，是吧？你讲你自己。
因为我自己接触过一些材料，宋代以后呢，我觉得就是这个问题，就实际上是。包括民间，包括读书人，他实际上也想到这个问题，就是说他从儒家学说或者从这个政治安定的角度讲，他希望有那个居所那个门风很好的大家族，他觉得这样很好，所以包括那些理学家大量都他提倡搞那个东西，就是大家能够住在一起同居同财这等等。那实际上已经变化了，也就是他和往往他已经不能够完全利用那个血缘的手段了，他可能采用族田的方法，采取祭祀的方法等等，其中凝合的作用。那么这个已经在宋代已经发生变化了，但实际上这样一种东西呢，就是真正的从宋代以后，大家族的那个四世同堂五世同堂这个情况实际上在减少。包括他在史书当中的拼命提倡，那这个李先生讲的我也看到这些材料，他提倡的时候，也就是 作为一个实际上我们晓得他提倡的时候就说这个实际上是一件很难得的事情，他作为非常多的去提倡。那么包括作为一个反面例子来讲，宋代以后大量出现民间组织，包括宗教的组织、经济的组织和娱乐的组织等等，这个都是这些人这些民间组织在宋代大量出现。我就觉得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变化，就是说原先的这个家族当中的成员他开始游离出来了，在社会当中他形成了自己的某一种特殊利益需要或者特殊兴趣需要，他形成了自己的一种职业集团或者是一种宗教集团等等，他本身实际上就说明他已经弱化了，就宗法组织或者我们讲这个家族组织他开始在弱化等等，他都有这样一个基本的一个情况出现了。到了明清以后，当然这个黑社会等等都也和这个是有关系的啊，但是我看到是这样一个情况。那么后来呢，这个李先在后来讲了这个有关的这个情况以后呢，他还讲到一个有关的继承问题，它是一个主要问题来讲的，就是从讲了家庭的问题，从这个血缘家族讲到家庭，然后最后讲到这个36页开始讲这个继承问题。这继承问题呢，他也大致从古代的文献当中、史料当中呢，去理了一下有关的这个继承情况的不一样，是吧？包括我们讲商代中期以前的这个兄兄弟弟和后来的父世子继等等这样一个情况，那大致这个情况。那么然后他提出，他认为这种实际上是继承方法，实际上和我们现代社会他从后面看来他是认为是不相符合的。那么怎么办来解决这些问题？因为继承问题实际上是一个大问题，造成社会混乱或者就是一个家庭的这个混乱，肯定是一个继承问题。那么他说有什么办法？那么提出一些办法来加以分析。那个实际上他在分析后面这个问题的时候，包括以女儿为后，或者立个养子，或者怎么在同姓人当中是不是用一个人来这个做继承等等，他呢分析了他的可行性和不可行性，在我们现代社会当中的一个东西。那么如果说他自己有什么看法，他认为实际上认为过去那种完全就是嫡长子继承的这样一种基本的方法，实际上在现代社会当中他认为是不可行的，应该有一种更好的替代的方法。但从他当时的这个情况来看，他认为社会也应该改变，或者应该有一个更好的继承方法来，这个已经和现代的这个一些继承的情况已经有联系起来了。那么最后他还讲到一个世袭的问题，包括这个姓和，因为他实际上主旨当中就涉及到我们过去一般认为的最重要的几大问题，谈到了是吧？主旨宗法啊，家庭家族啊，包括这个继承法，还有最后一个姓和氏的一个分别问题，他也谈到了姓。所谓姓，过去一般我们有这句话，姓是别婚姻，氏是别贵贱。那么这个里面他分析到了，姓过去作为一个姓的话，它表明一个祖先，但实际上我们现在来看，它的姓表明一个血缘，它实际上是不可靠的。但是过去一直习惯法是这样的，姓实际上表明你从哪个血缘来的。那么实际上它比较重要的一个功能就是这个同姓不婚，这是我们中国过去的这个。但是从姓当中呢又分离出来了，由于你的职业官职或者其他等等原因形成一个氏，实际上是标明你在这个姓当中的某一部分人，他所从事的这样一个处在某一个阶层当中，是可以有高低不同的这个地位的，那形成后来就可以作为一个判别他的这个贵贱的一个标准，因此姓和氏之间的这个不同也讲了一下。大致我觉得是这样，然后我其他还有什么看？没有好好思考啊。
人家说补充了，顾炎武就是好像后来的儒学者，好像对家族这个东西积极性评价不高，都认为是消极。消极的面积和评价比较高。
因
为李世民先生的东西好像在这本通史中好像他发生方面的东西谈得多，后世转变隋唐以后的东西谈得很少，但是他有许多观点就是从变迁的观点放画在里面，包括家属，我觉得他那种制度
一个呢其实蛮清楚的，就是李世民先生画的戏画的大，这地方是隋唐到隋唐，
就是
假设他的这个他活得还长，那么做下去，刚开始再做下去，
就
后面你看他那个素描明星了，他杀掉眼子了，
杀了，这一段故事
都是大而化之眼子了，这个蛮清楚的，
现在这个青绿的
不
用，
哎，
那因为刚才是后来是不是写下去，他就是
他是有戏狗，
代表说有
戏狗，但是看起来他确实是没
前面是写的
没成熟，就是，那么你看他说我们现在说他通过二十四史，实际上呢前面几个史呢四遍都不止。后面呢，实际上有的只有两遍，三遍也不到。那这个呢，都确实这是通史，所以难。
难。
你比如过去那个胡瑞先生写过一个《中国封建社会形态》，但这本书大家评价很高，后来国外出过一本，胡瑞雷对吧？胡瑞雷的那个书，你就可以看到，他也是这样，他基本上是汉唐。汉唐以后啊。他的话都不到位，而且都不细了。他实际上讲的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学，他是讲我讲这个封建社会经济学，而且确实蛮精彩的，因为他资本论也蛮熟，他是王亚南各大类的学生，所以他有这个素养啊。那本书是从理论改观上提出观点是不错的，但是材料他就是就他方面的，他方面的讲来讲去是汉唐，汉唐以后，那实际上你看呢，土地制度啊，到宋以后。实际上跟汉唐的变化很多啊，这个这一点他一样是也一样，他东西好像混在里面都可以一样的，其实不一样。那么你的说辞也是这样，说辞你宋以后你
大
英要是你去想的话，这里面有很多还有很多问题啊，说理的线索对吧？细节这个都没有对吧？那么我们也可以讨论对吧？
那个像家属啊，我原来对那个钱行他们搞那个，
现在是现在
政经版他们搞，
实际上是你们是我是差异化，现在你们可能都还没有看过。其实呢，因为关于中国字呢，现在我们上海的有两位先生，咱们都是博士论文，对吧？钱维扬呢写了周代的个中书，这跟李世民先生这两本书我都读了一下，啊，都读。反正我发现呢，一直到西周讲数字，你看九书啊，那个玩意话说多的北出了，意见多的北出啊。初看我们，但这些问题呢，你说呢，实际上某种上也很关键，怎么理解也很关键。咸阳有一本，
对，中华史的。我当时对他们研究啊，有的东西因为可能一认为我们江南没有，或者是很少。江南其实呢，所有的概念还是有，但是概念跟就其他地方不一样，尤其华南地区不一样。这是我到江西去啊，感觉到他们为什么最就知道可能还保持当年的那个。江西现在好几个地方，
江西有个刘坑，
江西那个刘坑那个现在已经那个原来那个江西社科院的院长搞的，后来那个人弄，他其实主要是经济层，所以李先生这段话我觉得他讲的倒是那个，他后来的他尽管后来那隋唐有个东西不研究，他都讲的不多，但是他那种完全体面啊，很把握。到江西到现在啊还是很盛行，就前段时间我们刚去的时候还打十个人、一个县、他们这个家属王老师就经济上。主要是一个成长那个流水的问题，到现在还是这样，就水这个水如果是给上游多拿了，它就没有了，它整个地方就不行。但现在因为江西后来九江经济铁路一拆了以后，往广东打工比较多，就是这个家属到现在还是这样，就是各其他好多县，包括新成立的几个县都这样，吉安地区呢，就现在你只要这个地方发生械斗，两个家属不同姓的家属，这个家属概念可能放大了，比原来那个大，他如果要发生械斗。必须的通知两个人讲好，我跟你讲马家跟他们代家打架，发起字，7月12号打架，所以马上准备，这一个月以前准备，你不管官做了多大，你必须得回来，不回来必须交2万块钱，就是你在省里也好，在中央也好，必须得做，你不能你那他你可以很多事情，我是像他是省里的什么某个人不好这样出面，但他必须私下要委托，这种不管成本不成本必须得做。那么他广西那就像那如果在广东打工不回来了，他也要交钱，你来的话最好，然后打死了两个人，双方打死的一个人，就第一当时的军隶署的待遇还要高，他可以随家任何事他可以做上总，因为他是当时他的子女要抚养到死，这样当所以他们讲历史的概念比历史的待遇还要高，所有的生老病死都要负责，这个整个这个家族的都要负责了，包括读书，他现在还是这样，但是就这样的家族就完全经济利益，他这样一来了以后选举啊跟国家的控制啊，就他们就把就是儒家后来其实包括在江南这一代顾炎武对家属是很反对的，但他也说不出什么，就反正觉得对国家控制是弱化了，倒反而不是那样，所以江南他就是他当时看了一下我看了顾炎武的东西，就感觉他对家属是很反感的，尤其那个王老师是吧，反正顾炎武的东西就家属对家属的概念相当强烈， 所以那个李世民有一句话是，其实儒家他是赞美家庭，儒家呢，那就只等家庭之多，夸奖其母丰所醇厚，或至于其教化之功，就大谬不然。其实他后来有的时候是经济力实际生活相联系起来，这个他个人因为制度，他从西方学者来讲呢，也是二十世纪初美国的制度学派的话，所谓的制度就是集体对个人的一种控制。我所有的东西都家族的话，当然是怎么说呢？就是有的地方呢，个体呢无法一家一户无法满足，只能用家族或者更大的一个组织来这样做。所以他有个集体对集体行动对个体行动要受，是人生活在制度中。所以任何的东西，所以他的集体行为，西方的集体概念行为的概念很广，包括这种家族啊，这种概念都放在他里，他甚至把家庭放在这里。这个卡马斯也是这样，诺斯也是这样的，其他就是集体行动，包括最高利益最高的那个法则就是法律。但中国呢，一直以儒就是学书啊，儒家中学书理想的东西作为我们的法律，所以呢，以后后来的财产啊，这个抚恤啊，都存在这个问题。
农村的事还存在，继承都存在这个问题。
他就是继承闲局的时候很麻烦，
妻子还没有继承权。现在农村都还有。
他就是这种叫做无就是不成文的那个。
就这个东西存在的原因是什么，对吧？这我觉得还要继续考虑。
经济这是肯定是一个很大的，
哎，
经济是，
你说完全是经济，
哎，所以他这个也不是完全是经济，他现在对那一种，
什么，
他是
还有你呢？是这样，就是讲的，你确实是这样的，你跟经济的性质，跟经济的发展程度是有关。你比如说他，你现在讲了，就商业分工，在那个地区商品经济很发展，跟对外商品流通。哎，它会发生变化。所以经济有什么经济，什么个经济，这些都要细致分析。它原因肯定不会是一年一股，是吧？那么平时说一般说呢，那么我们在比较厚的许多耳居的都是一般外来的人口最容易，而土著一般这方面
很难
的也干过，对吧？那么这个所有的移民，你到移民史里面看，所有的移民最初都是这样，
就这样。
但是以后
这个
更
很重要。
那么最早，你比如说那个现在我们浙江那个西南部的睢鲁，是吧？福建睢鲁，那么那个移到我们浙江的西南部的相当多。最早的时候，那么现在到现在为止呢，情况稍微有点变化，但一般说的睢鲁不跟外界通婚，对吧？那么一不通婚的话呢，这个所的这个承接性。那么当然它的凝聚力那些不一样，那么原因呢，你也好多了，你说经济也不完全经济，这里其实忙着还有很多问题，就是内需的问题，你不能不想说是人的本性的问题，是吧？一般说你比如外来的当地人看不起他，有相互之间形象有对配，心理上对配有为什么很重要的一个原则，你也不能否认。那么你们现对的问题，你讲你找到了现对是为了谁，有的现对毫无原因，不是不会，现对的多的是了，现对的引起现对的，那个福建啊，直到前几年，这个现对还是经常的，啊，那甚至于说，你很可能是一个偶然机会，那个熟的人在外面路上把另外一个熟的人那么打死或者打伤了，所以要那这些血性不收没解决原因，他就血性不收，真是义务。
哎，他后来成为一个习惯了。
哎，他就是
一种习惯。
哎，他你说完全是。也不一样。那么另外呢，这个是最早的事。就你比如说我们写，所以我们后面我讨论了政治制度的整体的时候，实际上这些问题都关联，婚姻、宗族到整体，实际上都关联，对吧？现在实际上呢，很重要的问题，我觉得那个谢维扬啊、钱航这些研究，他们都在这上面，他是都花了功夫的，非常花功夫。那么原因呢，一个原因呢确实是这样，这种东西就是我们的那个古代典籍啊，在关于这方面东西实际上是很混乱的。你比如说这里讲说是看起来呢，金文经的反而是古代，古文经的反而是近，对吧？这个说法。而谢微扬呢，对九州词呢，他反复强调一个问题，他认为是完全以父系父 住的色系，所以他这个九数是三数，三数往前推往后推，实际上就是九文字，是狗文君的九数。实际上我看，但他是强调意思是中枢的完全是以物复系色系的一字为由的东西，不涉及到谁是这个七族啊什么这些某说啊，他不是一旁系的，他强调是中枢体系的，不知他有没有根据不清楚。那照这样说呢，他实际上反而是倒过来说的，他认为呢，古文君的是对的。结婚姐，那么
好像这个和事实不符合，因为我们现在讲株连九族，株连九族绝对它是母族和妻族啥？
那么你株连九族，你后来的谁？现在要叫西族，他在讲西族，
对，
那他这乾隆以后是没问题的，乾隆以后，
那九族里还有一个门生嘞，门生，
乾隆以后
加门生，
乾隆以后了，这个两个九族同生的，
哎，
乾隆以后，我呢有点感觉到谢威彦讲的这个东西呢，都可能是很有道理的
啊。
最早的时候实际上是可能是
完全只是血亲，
实际血亲。那么就是这个马上也涉及到是王属公属，那么是从这个意义上讲的呢，所以他会讲的宗人是同一祖宗祖宗的。所以我们说血缘的问题啊，主要的问题血缘说不清楚的，因为血缘可以扩大，对不对？对吧？血缘没错，就是我父亲传下这个血统最深，对吧？回过来旁系的兄弟跟别人结婚，对吧？这有意思了。那么再说扩大生跟旧之间，那也是血缘，那个血缘很快，那么最纯的血缘应该是五系字出来的。那么他这里讲的是所谓血缘的话，非常重要是同一个始祖。那么这个同一个始祖要说到什么时候是这个始祖？所以马上讲五十九十的问题，五十十四是大宗跟小宗的问题。那么大宗这个强调的要比小宗强调的，小宗就开始广泛的。那这里拐句，说实话我也没法确定是哪个说的对。乾隆跟那个谢文阳的也不一样的，而且谢文阳经常要讲，实际上乾隆经常讲谢文阳那个实际上案子他不对的。
就是乾隆的李世民的东西写出的多。
哎
这个他跟我这个我们两个我这些、他李世民的东西分析的多、所以他专门有一个评李世民的说辞，就这个乾隆。但后来他就跟我现在就完全是理论色彩，因为跟西方人搞在一起，跟美国那个伯克利的那个人类学家搞在一起，完全就是王明明啊，这前段时间王明明。这两天不是人家在骂他吗？
啊，哪里骂他？
耶、上海。复旦的曹书记写文章讲他那个，哈佛燕京那个地缘那个，
他怎么不知
道啊？曹书记有人讲，
怎么不知道了？
经常在编，
一直老混就搞了。
一直机会搞
啊，
机会搞，伊拉个是复旦有几个人
写，挑起嘴目。
他就讲他是伪学说，他那实际上是很多地方是错的，那么你不好讲他伪的呀，尤其他三十几岁这样，那年纪轻了，你就讲他是敢这么做干嘛呢？少数几也是底定意思
啊。
王明明老师确实不太好做的。
你上面叫个李记吧，就是李千石才能那个底啊，就是你李千石啊，把以前那个英国到现在搞的了。
李记为什么应该是用李记来做细节的？不过。
不过李先生看过很多西方著作，但他一个字不拢，一个字不拢，他跟陈寅恪这一点呢相同，一字不拢，就录不出，看不出好像我用了什么美国系制度学派的什么东西，他看不出，但他看得出有好多地方是用西方的。
那我觉得我有空间，我可以依照自己的，依照肯定根据啊，我是有的。所以
的，我那个制度那个财也是基本上是用美国，但是他一个字不拢，他所以他是高明，因为中国社会确实是这样的，他们得出这个走不通的路，肯定是跟西方参照了以后讲这句话的，不然怎么会得出这样的话。
这个姓名你说的
上了三千门人，就是打到你手上那个你没搞清楚，不知道之前的话，我们在市里想起那个很多那个什么技师的图一张张跑出来把之前文件找来，
我以后走得来事情。
你做不做你来找？
那个技师的那个哪个跑出来找来是？
对现在的那种姓氏是不是存在啊？家属啊，是不是存在家庭？这郑和老师好像比较反对啊。前段时间还讨论的蛮热闹的，因为许多地方在修家谱。
修家谱是
哎， 现在地球村了还修什么家谱？
修家谱还是这样年头？
修家谱搞了一个搞错，宗族，
还有华南一带很厉害，很厉害。
这是很明显带的。
这个呢，实际上就说明了一个问题，你没有一个。啊，能够为大家乐意接受的一种社会组织形式，那么，所以他这个社会组织是一相互的比较，我就说某种竞争了。你共产党曾经提供过的一种方式，对吧？这种方式就是以政治系统，啊，行政系统、官僚系统作为这样的一个组织形式的。那么，三年这个阶段你能有效，但是呢，这是跟民众所接受的啊情况来讲是有差距的。那么当你这种组织失效的时候，这种形式可见被人们所接受啊的程度比你高，那么当然他代替你。但是我们说，假设我们再创造一种比这种形式更好的，
我们来
讲，王老师，我觉得这样啊，像他这个主要是对位基础这个东西没有了啦，这跟宪法，所以宪法现在要修改，就是集体所有制现在其实是空了，那么谁代表集体？现在乡镇干部代表集体，那不说不通的。
对，
他这个是很大的问题，所以宪法这次就赋予很强烈赋予，尤其是农村的那个东西必须要修改。这个是很王老师讲的，他这个基础没有了，现在都私有了，其实农村私有了，他就没有一个办法。